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江苏上千年来金兔神仙的传记，除了个别传记按其他的书整补和改动之外呢，都是呢按照金兔神仙录宣讲的。下面呢从金兔众处注，也就是说回远大师的传记开始讲起。金朝回远大师，他老人家是岩门楼番人，小时候呢就非常好学，对儒家的六经都有广博的通达，尤其呢三藏、庄子、老子。当时的高僧道安法师在台行横善建立报场，回远大师呢从远处来跪头。那么当他听到道安法师讲述般若经的时候呢，就豁然开悟了。因此呢出家后呢一直道安法师学习，在求学的时候呢对佛法尽此奉送，日以继夜，也就是说他老人家呢非常勤奋，非常精进的思维奉送，从早到晚呢一直不间断。所以说就是道安法师当时呢感叹的说，是道法流传东土的人就在回远了。到了金朝台元六年，回远大师经过九江，见到庐山空旷又安闲，可以在此安居，就建立金舍，成为龙泉寺。那么当时回远大师的同门师弟慧用，他呢已经在庐山建立了西林寺，那么想邀请回远大师一起住，但是呢回远大师的学生很多，然后西林寺的地方呢又很小，此时幻意就为他在庐山东边呢再建造一座寺院，成为东林寺。回远大师呢于是率领大众行道，开凿岁次，种上了莲花，并且呢岁上立了12叶莲花，随岁波旋转，奋刻昼夜，作为行道的世界。后来呢释放的清新志士闻风而来，共有呢123个人。当时呢回远大师说，诸君来此地能对净土不用信吗？意思是既然都到了东林寺，那么就应当呢共同立志求生西方净土。因此呢就造立西方三圣的像，建立金野寺。当时呢让刘一命呢写发愿文，并且呢刻在石碑上面。那么大家需要知道，回远大师住在庐山寺30年，从来没有入过世俗红尘，而且呢居善的时候呢专心净土，静心观想，曾经呢三次见到西方圣像，但是呢他老人家沉默不说的。到了一夕12年7月底的夜晚，在波罗台东看，正从叮当中起来，当时呢就见到阿弥陀佛的色身遍满虚空，阿弥陀佛的身所放的圆广当中呢有无数化佛观音四字施礼在阿弥陀佛的左右，还有呢又见到金兔虽流光明分成14字，金兔的虽啊是旋转六柱，虽能往上往下六，虽众呢言说苦空无常无我的法音。而且呢阿弥陀佛对回缘说，我以本愿力的缘故来安慰你，过后7天你将光明寺 九神金兔了。当时呢，又见到莲舍当中一千王圣的人，佛陀、夜色、慧慈、慧勇、刘一明等诸仙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当时见到慧严大师，都向前作揖说：“师父啊，朝日发心怎么来得完呢？”慧严大师对弟子发经还有回报说：“我住山之后11年当中三次目睹西方圣像，今天是再次见到，我决定往生净土。”之后呢，就留下遗嘱，到8月6号，他老人家呢就断坐入于涅槃，当时呢就是83岁。那么当时呢有位慧慈法师，是慧远同母的弟弟，和慧远一起呢曾是道安法师。那么这位慧慈也是遍续诸经，有很高的修行。到了隆安年间，他呢辞别兄长到了四川，平生也是以西方净土为归宿，住在郫县龙源寺，当时呢就是大弘佛法。1780年圆寂的，当时岁数就是76岁。那么在他圆寂的时候呢，祝福祝弟子无比严持戒律，专心敬业，这样来理解慧远大师的书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慧勇法师啊，也就是说金朝慧勇法师，他是河内人，在12岁的时候呢就出家了，曾是厦门竹塘县，最初呢在衡山戏唱，后来呢和慧远大师共同一支道安法师。那么大家需要清楚，慧勇慧远是同门师兄弟，一个呢住在庐山西林寺，另一个呢住在东林寺。那么到了台元初年，慧勇法师呢来到庐山，当时的慈师陶范供养他舍债，因此呢就创立了西林寺。慧勇他呢平时生活也是非常简朴，穿的就是布衣，吃的就是素食，一心呢静静，并且呢约束自己的行为，他的脸上常含微笑，说话呢从来不伤害他人的心。他在山峰顶上林外建了一间茅屋，常常呢在那里禅寺，到他的茅屋的时候呢就能闻到奇异的一种香味，因此呢成为香故。还有平时有一只老虎跟他同住，有人来了就叫老虎离开。他平时修心非常刻苦静静，一心呢愿生西方极乐世界。1740年他生了病，那么有一天呢忽然整理衣服要鞋子想站起来，当时别人就问是什么缘故，他说佛来了，说完呢就圆寂了，当时呢就是83岁。那么往生后呢整整7天呢充满了不痛的异象，7天后呢这个不痛的异象才消失了。这样我们就聊着了慧勇法师的传记，接下来就讲深仙法师的传记。那么金朝深仙法师他是北方人，他也是修行非常刻苦，而且呢善持戒律，诵经修定，常常呢独处在山林当中，有时候呢夜入定就好几天了。到了金朝台兴末年，他呢往南方到江浙一带游历，经过名山的时候呢还坚持修自己的道业，从来没有离开过的。那么后来呢遇上肾病，疾病缠身，病情呢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专注念想西方净土，而且呢他的内在的心呢非常的恳切。那么由于他的诚心所干，见到阿弥陀佛放光照他的身体上， 身上的冰苦呢顿时就好了。那么这天晚上他起来沐浴，跟同族和侍奉的人说起自己的所见，并且呢告诫他们要畏惧因果。到了清晨他就断作化去。那么屋里呢有非常奇特的一种香气，十多天呢这个非常奇特的香气才消失了。这就是圣贤法师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慧谦的传记。金朝慧谦他是北方人，他也是少年就出家了，并且呢奉持清净的戒律。那么他的志向朝持非常的坚固，住在庐山十多年。到了一夕初念，他到了山阴家乡寺，在这里一言一行呢都严格要求自己，一身作则，身体呢行苦行，来率领大家一心向道。那么五年之后呢他就得了病，自己知道寿命快尽，就一心的呢观向西方极乐世界，并且呢虔诚祈祷观世音菩萨。在山阴北面的寺院里呢有一位律师叫金燕，他也是一向有德心，很持戒。那么晚上梦到观世音菩萨从西方城门进来，情景光明，相好素妙，光辉阴沼日月，而且呢有床幡画盖，奇宝庄严。金燕律师呢就向前坐立，问道：“不知大事去哪里？”当时呢，护主观世音菩萨就说：“我要去家乡寺阴界前供。”当时回迁也提前看到了西方圣像，虽然疾病缠身，非常严重，但是呢，他的内在的心态啊，像平常一样，很平静的，四则都闻到了不同的异香，他老人家呢很快就圆寂了。当时呢出家在家见闻到这个清净都赞叹稀有，这样我们就明白慧谦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僧寂的传记。金朝僧寂啊不知他的出处，他来庐山跟随慧远大师求学，而且呢对佛法心要呢有精深的了悟。过了30岁他就去陈氏讲经说法，历来都是呢讲法的受邀者。当时呢员工赞叹说：“和我共同弘扬大法的就在你了。”那么后来呢他得了重病，自诚恳切的求生西方，心里啊一直呢观想阿弥陀佛。有一天呢慧远大师交给他一支蜡烛，说你可以这样观向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僧寂呢就手持蜡烛靠着坐姿自习王相，自成一性的观相，又请僧中给他念无量寿经。那么到了无根，僧寂呢把蜡烛呢交给弟子圆笔，让他呢跟随大家行道，这样呢他就暂时躺下来了。梦到自己手持蜡烛在虚空当中飞行，并且呢见到阿弥陀佛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把他借在手掌上周边游戏十方世界。忽然间醒过来，很欢喜地说道：“我凭一个晚上观相念佛就得到阿弥陀佛的戒印，再看身体色大，已经没有一点病的痛苦。”第二天晚上他忽然站起来注射虚空，好像有所见，对圆笔说：“佛来了，我要走了。”转身朝向西方而圆寂了。那么当时呢正值酷暑，天气呢非常炎热，法体呢三天不变的，意象呢浓郁，住世间寿命就是45岁。啊，这样我们又明白了 生计的传记。接下来呢，我们就讲惠贡的传记。金朝回宫，豫章封臣任，他如庐山练色，和申光、回蓝丹是同学。申光等学习佛法呢，就比不上这个回宫，但是呢，他们呢一心修炼西方净土，这个呢比回宫更虔诚、更恳切的。那么有一天呢，回蓝跟回宫说：“你虽然力学博问，岂不知经上说入笼奏音乐，乐必不知问。”意思呢是，你讲佛法讲得非常好，但是呢，只是讲给下面的人听，自己没有佛法的境界。当时呢，回宫不信他的话。过了七年，回蓝等人提前走了，提前就离开人间了，而且走的时候呢，都有奇特的一种感应。又过了五年，回宫生病，而且呢非常严重。当时呢，他感叹的就说：“我在六道上下轮转，何时能停止呢？是生去来，我归向何处呢？”那么这样，他就惭愧，六泪磕头。当时呢，发誓生西方极乐世界。在他立志之后呢，心就没有间断过。他因为这次生病的因缘，才知道不是凭叩头将能了生死，自己在生死前做不了主，所以呢才一心立志求生西方净土。正当他虔诚的求生西方念念不断的时候呢，忽然见到阿弥陀佛受持金毯来接他，感觉身体呢一下子呈上了金毯，同时呢又见到回蓝丹过去的同学在台上的光明当中，对他呢说：“长老受身已经登了上品，我们不生兴味，遗憾的是在五浊世间待得太久，我们相聚完了。”回宫呢就在这一天呢告别大众，欢喜奋勋，这样就圆寂了。当时呢是一息十一年。这样我们又知道回宫的书生传记。那么接下来就讲谭衡的传记。东京谭衡他是河东人，他也是童年时候呢一直回言大师出家，而且呢他非常聪明，内外电机无不贯通的，他的德心也很清净，西患呢度处，常常呢有陆群温顺的围绕在他的左边。他自从入了庐山，就专意自相念佛，到了一息十四念，断作合掌，大声念着佛而往生了，也是非常感人的。谭衡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道金法师的传记。刘松道金法师是山东琅琊王家的孩子，祖父王凝之是江州刺史。他呢随员工出家，17岁的时候呢已经广博的精通经论，而且呢他的记性很好，每天呢记10000言以上，每每感叹此劫很难圆满，祈愿清净六根，只秉持戒律，作为度脱生死的药方。员工知道他操心见故，很赞许他，他坚定自相，持念佛号，日日夜夜不断。员工圆寂后呢，他呢如若野山修行，到了拥出怨念。他对大家说：“我得到先世的祝福，我要走了。”然后呢就是断坐口唱阿弥陀佛而作画。大家见到他的屋子里啊充满了光明，过了一段时间才隐没。走的时候呢是52岁。这就是道金法师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谭顺的传记。 刘松探顺是黄龙人，他也是幼年就出家了，并且呢随鸠摩罗什大师讲经说法以及注经，他对色空无住的法义呢能深深领悟的。所以呢罗什大师感叹地说，这个孩子根气很奇特。后来呢他进了麓山修持静业，当时呢临满低去的校尉刘遵孝在降临监理寺院，殷勤谭孙住持，当时呢大弘念佛三昧的法门。那么到了元嘉二年，他和大宗告别断作而死，当时呢也是有一想编满五里，住世的寿命就是79岁。那这样我们又明白呢谭顺的正式传记。那么下面呢就讲刀病的传记，也就是说刘松道病是银川人，他也是幼年就出家了，是圆贡的弟子，他呢对禁律非常精通，而且呢言行相符，就是说的能实际做到，不是说的很高心味很卑劣，而且呢他平时一心专注在念佛三昧当中，日日夜夜不间断的。到了金朝义熙14年，豫章台收王谦到麓山来拜访他，请他呢继承回元大士的法性。到了刘松院家22年，集合大宗念佛在法座上作画，当时就是71岁，这就是刀病的西游的传记。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申瑞的传记，也就是说刘松圣瑞，他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大弟子，是魏军长罗人，小时候就喜欢出家，直到18岁才满愿。他呢依从圣仙法师为弟子，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对经论呢就有广博的通达，然后呢去各处游历随处讲经说法。后来呢罗什大师到了关中，他就请罗什大师译出禅法要解经2卷。那么他得到这部经之后呢日日夜夜的修习，对禅定法门呢非常善巧，非常通达。当时呢在长安义昌，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典都是呢由圣瑞做禅证。那么后面他又入麓山一直圆贡修习静业，后来到了进士安住在务义寺。当他讲说中进的时候，听者无不佩服，圣瑞言真未义，就是说平时啊心中坐卧举足未移，而且呢他尽心尽力地弘扬佛法，常常呢把持戒精进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甚至呢心中坐卧不敢背对西方。到了元嘉16年，他没有病，忽然就和圣宗告别，自己呢进了房间里细语烧香立拜，再回到座位上面向西方合掌作画。那么这一天呢同一个寺庙的人都见到无色香烟从深瑞的房间里发出，当时呢就是67岁，这也是非常根刃的深瑞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谭胜的传记，也就是说刘松探胜是光临任，他也是幼年的时候呢跟随圆光大师出家清修静业，而且呢擅长讲经说法，他呢注解微末戒经流通舌剑，曾经著书莲奢录，记载莲奢告仙王胜的真实事迹。那么到了元嘉17年，季和大宗就说东林寺 信件依赖已经50年了，我的旺生是最后一位，当时连奢告先123人各个旺生成就，陆山建立了东林寺，到这个时候已经经过50年了，其他122位全部旺生了，谭生是最后一位。这样说完呢，他就借家父座念了100声佛号，然后呢呼吸停止而圆寂，当时呢是80岁，这也是非常稀有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回冲的传记，也就是说六松会冲他是凉州人。那么在拓跋威武帝的时候，他是尚书韩完德的老师，回冲大师和当时的石膏窦伟四人所尊重的。当时呢政治台之荒犯了罪业，使其呢牵连到石膏和回冲，所以呢他们也都受到了刑罚而死。当时呢有一位圣人叫法大，平时呢特别敬仰石膏的德行，听说石膏去世，大声哭泣，哀痛四目，连续呢好多天都没有吃饭。那么忽然石膏从空中飞来，这个时候呢法大首先定力，法大定力之后呢就问师父和慧冲大德现在身在哪里。那么石膏说，我原身在坐时救护众生，所以还身在阎浮提，而慧冲法师平日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他已经慢愿往生了。说完呢阴谋不见。啊，这就是回冲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谭健的传记，也就是说刘松谭健他是基咒人，他也是少年就出家了，并且呢一直住到住为师求学，他也是素食不异的，持戒非常严谨。后来呢他到处游方宣扬佛法，到了荆州住在江陵行寺，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这一生一点一滴的善心都决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愿一此善根呢誓愿见阿弥陀佛。那么有一天他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并且呢阿弥陀佛用水洒在他的脸上，阿弥陀佛就说，洗涤你的尘垢，清净你的信念，你的身口都清净了。又从瓶里拉出一只莲花交给他，他从定中起来祝福猴子，而且呢和寺院的僧人谈论无常法门。夜深了，僧人们都回到屋里，他独自在走廊下进行，一直念佛念到无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声音更大起来了，到灶上弟子灶长来问讯，见他借家父座如如不动的，今天去看已经去世了，当时是70岁。这是谭健的传记。那么下面我们再讲回冲的传记，也就是说刘松回冲他是关中人，他也是少年的时候呢住在长安太后寺，平常持书持咒，而且呢诵真言阿含经，他呢就是随凉州慧绍禅师修禅定法门，得以发闷的惯性呢都有所修行，平时呢常常祈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有一天生了小的病，在丁众呢见到一个人过来，相貌非常断艳，对回通说，良辰到了，须臾间呢见到阿弥陀佛光明显赫。他从丁众起来把这一切呢告诉同学，说完呢就作画了，当时吴自立的异乡3天才自息，无事就睡，是这样的。 明白回通的书生传记。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谭弘的传记，也就是说其谭弘是黄龙人，他年轻的时候修行戒心，专心的学习律部，后来来到南方教资这个地方，他持诵灌经不计其数，到了雍楚年间又离岛梵语的姿台寺，晚年呢又到交智的仙善寺诵无量寿经观音经，法师求生西方净土。到了孝坚二年，他在山里找了一对柴方在一起，秘密地坐在木材当中用火自焚，弟子看到把他抱出来，半身都烧烂了。那么经过一个月，身体呢稍有恢复，又经善故要分身，弟子呢追逐来救他，但是呢已经命中了，这样呢再添一把火把一体呢烧完了，到第二天早上呢就全部烧完了。这一天村庄上的人们都看到谭弘身体鲜黄金色，而且呢骑在一头金鹿上快速奔向西方，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他是有生意的人，这样就把他的遗骨收藏安葬起来了。这就是谭弘的传记。那么接下来讲回敬的传记，也就是说其回敬是悟性人，他呢就是烧念的时候呢方忍性情，心下仗义，到40岁的时候呢忽然心里觉悟，当时就出家了。他住在晋师高佐寺，平时呢素食不易，生活也很简朴。那么他立愿要诵法华经，因为修心用心太劳苦，所以呢当他纳作经卷时候呢就得病了。这样呢他就发愿找100部法华经来忏悔前世业障，因此呢纳作心种给他的供养，造满了100部法华经，很快病就好了。那么从此呢他修行佛法的志向呢就更加的坚固，常常呢把所积累的富业回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有一天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你的愿已满，必生西方。到了永明三年没有病去世了，当时是85岁。这样我们又明白了回敬的书生传记。那么接下来再讲法令的传记，也就是说其法令四川临邛人，少年就出家了，住在苏军培寺，他呢特别喜好戒律，精心研究十诵律。当时呢因公来到四川，法令呢跟随因公学习，平常呢严以律纪，立之焚法，日以继夜。那么后来呢因公回到陕西，他又跟随纪念，对诸部毗尼都能洞大其中的要义。那么后来呢又回到四川，安住在临监寺修习静业，常常呢持诵无量寿经和观音经。当他一诵经的时候呢就见到有一位微貌的萨门，身体呢非常高大，站立在面前。那么到了建武二年他生病了，一心呢住向西方净土，礼拜忏悔不休息。这个时候呢见到诸位圣仙都站在他的身边，他向弟子诉说所见，交代自己死后把身体烧掉，说完了就合掌往生了。这是法令的传记。接下来呢再讲生肉的传记，也就是说其生肉是丹阳人，他也是少年时候就有出世的志向。那么出家之后呢一直发誓弘忏 做弟子，他精进的受持戒律，对诸部教典有广博的精通。后来呢，就是入了三百三灵鹫寺。他还没有到善的那一天夜里啊，沙门圣虚梦到很多僧人肃清菜器，身上呢都穿着白色盔甲，漫山遍野的涌出来了。当时呢，僧人们说法师要来了。第二天早上呢，僧肉果然来了。当时呢是消气的时代，僧肉因王公们的殷勤，出山住在净寺灵隐寺。他当时呢作为受作，释放的人呢都倾仰佩服。那么僧肉立誓要升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每当傍晚落日悬在西方的时候呢，他就皱着眉头忧愁的合掌。也就是说他有一种为生死而忧愁的心，意思就是他看到落日就像人生怎么短暂，生死怎么苦恼，我什么时候能解脱呢？所以呢他就皱着眉头合掌。那么到他临终这一天，身体没有任何病，对弟子说我应当去了。当时呢把戏子铺在地上，操作戏方虔诚定力，就这样往生了。而且呢当时物质内外都问到异象，当时他圆寂的时候是64岁。这就是生肉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刀正的传记，梁道正啊，不知他的住处。梁朝初年，住在麓山做弥陀观，但是呢，心里呢还有犹豫，对于往生西方没有立决定的志愿。那么有一天晚上，他梦到有人在大海里乘船，说是要去阿弥陀佛的佛国。道正说。我也愿意跟去。当时呢船上的人说，你没有造浴师和松弥陀经，今夜还没有成就，不可以去。那么他醒来后呢就开始造浴师供圣宗西域，然后呢开始松弥陀经，历练不断。后来他在房间里入观，见到有人持鹰台来对他说，法师的业报已经要生在这台上，那么又说按你的共行引导成静态，但是你最初心里犹豫，所以呢自然做阴台。道真很高兴，他出定之后就把这件事记下来藏在经函里面。那么到了他民众这天夜晚，整个半山上排列有数千把火炬，一片辉煌。当时呢山旁边的村民们呢见到，认为就是王公贵族来历境啊。他们呢当时还不信佛，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么等到早晨才听到道真圆寂了。后来呢大家翻经函的时候才知道这是道真法师王神金兔的瑞相。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已经讲了20个修金兔的修行人。讲了这些，大家需要知道这20位啊都是呢修行金兔法门成就的真实事例。那么这些前辈的高僧大德为后代众生呢树立了榜样。是大家对往生西方净土增添了虔诚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向这些高僧大德学习，虔诚的专注的来祈祷阿弥陀佛。
下面大家共同发愿做回向。
我以大一切